当然各个时代都有一批真正的信徒，约翰·约克里夫、彼得·罗拉德和杨胡斯等名字在教会历史上脱颖而出，成为中世纪后期的中心的信徒。正是新教改革解放了真正的福音。罗马教会因洗礼再生的信仰以及后来出售赎罪券，混淆了福音的信息，从如何得救到如何敬拜，一切都受到这种败坏的影响。著名的罗马天主教学者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安瑟伦的观点，即基督做了额外的工作，然后通过多种方式应用于我们，但最重要的是通过教会在圣礼中的中介作用。正如阿奎那所说，前引号，基督的苦难通过信和爱以及信心的圣礼在其所应用的人身上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圣礼包括洗礼，消除洗礼人之前所犯的原罪和实际犯下的罪恶，以及悔改圣事来处理洗礼后的犯的罪。他认为，因此在救赎中，基督的丰盛工作为我们付出了永恒刑罚的代价。但除了他的工作之外，我们的罪也因我们参加教会主持的圣礼而得到赦免。格雷格·艾利森指出，阿奎那认为人与基督工作的合作是必要的，信心、爱和参加圣礼将人们与基督的救赎联合起来，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基督位格的独一性得到了肯定，但基督工作的充分性却受到了亏损。这样的观点认为，基督工作的本身是不足够的，教会必须要通过圣礼将基督的工作应用到我们身上，这也是我们得救所必须的。这些教义使人们追随教会并依赖教会制定的仪式和圣礼，人们成为了教会的仆人。他们把基督的救赎工作归结到了圣礼的工作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所以他们认为，他只要去教会做这些圣礼，他们就能得救。在教会以外就没有拯救。我要在下一次再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他都有一个疑问，关于其他的宗教，就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他们都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好，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进天堂呢？因为这样的教导使我们逐渐偏离，甚至我们到最后甚至允许其他的宗教啊、成为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我以后会再来讲到这个问题。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为了抗议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这种积功德的靠人为行为称义的教义，而恢复了真正基督的福音。宗教改革的教义可以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五个唯独来概括。第一，唯独圣经，它是宗教改革的正式原则和所有神学的基础。首先，基督的信徒接受圣经的教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因为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他都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所有的每一句每一句都是正确的，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他们所相信的。因此我们这里他强调了，我们和保罗一样相信 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我们得救的宪章，正是通过神的圣言，圣徒才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我们依靠圣经的权威性与耶稣站在一边，所以我们放弃了人的传统，人传统的权威。当耶稣驳斥犹太法利赛人的观点时，他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六节，耶稣经常反驳犹太人的传统，他成全坚持和捍卫神的话语，而不是支持人的遗传传统。这是我们的立场。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揭露了犹太人对拉比传统的仰赖。在马太福音中五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兄弟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耶稣说，你们听到古人的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在此耶稣指出拉比传统中的自相矛盾。耶稣说，如果你这么对待你的弟兄，你就已经杀人了，你不需要去真正的生理上的把这个人杀死。所以耶稣他在这样的辩论中指出拉比的传统的自相矛盾，因为拉比通过他们错误的解释歪曲了神的话。我们不能说拉比那些犹太人是不懂圣经的，但是他们不真正的理解圣经，他们错误的解释了圣经。所以我们平时读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次，基督徒谴责中世纪教会的赎罪券买卖和其他迷信的行为，因为这些都没有圣经的依据。为此，教皇和国王强烈反对路德。教皇要求路德到罗马回应对他的指控。1521年4月，在德国小镇沃尔姆斯对他进行了审判。在沃尔姆斯，主教、大主教、王子、自由城市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在这次集会之前，马丁·路德被带到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摆放着他撰写和出版的传单和论文。作为审判官的约翰·冯·艾克要求马丁·路德承认这些著作是他发表，是他自己的，是他所写的。路德照做了。艾克还问他是否愿意撤回他发表的这些异端言论、异端著作。路德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它的重要性，他要求被给予更多的时间撰写一个正式的答复，所以他获得了24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他再次出现在议会面前，发表了那一场改变历史进程并永远改变了教会的演讲。 自从路德发表了那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以来，世界和教会就再也不一样了。路德站在德国统治者面前说，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我将以这种方式给予这个答案，除非我被圣经的证言或明确的理由所说服，因为我既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议会，因为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和自相矛盾。我将被我所引用的圣经所约束，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所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的话，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确。由于采取了这一立场，路德从此被视为教会眼中的异端分子和皇帝眼中的亡命之徒。然而路德却宣扬了一条注定会流传后世的原则，即唯独圣经的原则。他的良心被神的话所俘虏。马丁·路德说，唯有圣经才是世界上所有著作和教义的真正主宰和准则，如果这一点不被承认，圣经还有什么用呢？我们越是拒绝圣经，就越是满足于人的著作和人的教导。第三，改革者们见证了同样的信仰。第一，在瑞士的山区，约翰·加尔文成为改革的领袖，他和路德一样，成为了一名认真的圣经学者。对他来说，圣经也是最高权威。加尔文在谈到圣经时说，先知们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说话，而是靠着圣灵，只说那些来自天上的命令。他还说，我只赞成那些建立在神权威上并源于圣经的人为制度。瑞士新教徒要求每个问题都接受唯独圣经的权威检验。真正的基督徒在各地都宣扬圣经，也只有圣经，这才是他们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权威，因为这是他们祖先的信仰，也是从前一次交付信徒的信仰。犹大书第三章。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第四条写道，圣经的权威性应当受到人的信服，这权威性并不依赖更任何个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在于其作者，就是神他自己，他本身就是真理。所以既然圣经是上帝的圣言，我们就应当接受，因为他的作者就是神自己。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信圣经的唯一原因。请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阿们。这是我们所信的。很奇妙，我们听到这样的宣告。我有时候在想，在西方国家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这种支持，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被强迫去接受这些。为什么当我们去反对这些同性恋的 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呢？因为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可能真的不在意这个事情。唯独圣经的原则就是，神让我们做到哪一步，我们就做到哪一步；神让我们信到哪一步，就信到哪一步。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能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慢慢的世俗化了，然后就接受了一些世上的观点。但是我愿意我们的教会一直持守唯独圣经的这个立场。第二点，唯独就是唯独信心。唯独信心需要唯独圣经作为根基。马丁路德和他同时代的人认为，教会和各大公会授权背离圣经的行为，掩盖了圣经中永恒称义、唯独信心的教义。因为圣经中讲到，我们称义是因为信心，因信称义。换句话说，只有唯独圣经是真实的，唯独信心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一个论点。如果我们不相信唯独圣经是真的，那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的呢？所以唯独信心是需要以唯独圣经作为根据的、根基的。路德的敌人既拒绝唯独信心，也拒绝唯独圣经，这两个教义是共存的，不可分开的。首先，这是对我们如何才能得救，或者我们如何才能与神和好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让路德感到困惑，并把他逼到了绝望的边缘。马丁路德进入了阿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想成为一名神父。在修道院期间，他以不同寻常的热情投身于社区生活的职责中。路德整夜不眠的祈祷，并长期的禁食，他每天都忏悔自己的罪，因为他试图在神面前行得端正。路德亲自承认，当他如此忠心地履行他修道院职责时，他与他创造者的疏远实际上更加加剧了。他自己说，我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他向斯道皮茨神父坦白了自己的疑虑。神父敦促路德停止沉溺于神的愤怒，开始思想神的爱与怜悯。斯道皮茨告诉路德，要看看基督的伤痕，相信基督是为了他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样路德才能找到神的爱与恩惠的保证。路德把这个建议牢记在心，但疑虑仍不断困扰着他，因为他无法躲避神作为一个愤怒法官的形象、审判官的形象。在维滕贝尔大学，马丁路德被委托负责讲授圣经的部分内容，并于1515年，也就是95条论纲发表的两年前，他发起了一系列关于罗马书的讲座。在保罗的这篇伟大论文中，路德在第一章第16到17节发现了福音的核心，那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所要求的义是神自己提供的，并不是我们可以从自身产生的。 是我们的信心是通过是人通过对他儿子的信心的才能称义，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罪人被称义，也就是说仅凭信心就能在神面前称义。当路德发现仅凭信心就能称义时，他惊呼道：我感觉我完全重生了，通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天堂，在那里整本圣经的另一面展现在我面前。我们是因信称义，信神的儿子称义的。神要求我们的义是从神自己而来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对信心的描述如下：第一，第十一章论称义第二条指出，如此领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然而，这信心在称义的人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始终有其他与蒙恩相伴的美德。不是死的信心，而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信心称义的。只有有一个真正的有信心，有从神而来的义，我们才有能力生发仁爱的信心，才能够行善。第十四章论得救的信息指出，一，信心的美德是基督之灵在选民心里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信而得救。这信心通常是借着听道而形成的，并借着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和祈祷得以增强并坚固。剩下的你们可以大家自己读。下面我要想来讲到第三点，唯独就是唯独因恩典，唯独恩典。首先，他强调神拣选并采取行动拯救了我们，完全是靠着他的主权和他的恩典。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圣经教导我们，罪人没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救赎。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章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赎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和他采取主动的行动来拯救我们，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拒绝一切以人的行为和宗教仪式作为永生和赦罪方法的救赎计划。我们坚持认为救恩来自于神是纯粹的，我们不配得神的恩惠，唯独是靠神的恩典。根据圣经，人缺乏讨神喜悦并得救恩的意愿和能力。所以我们拒绝去相信一切认为我们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来得救，或者靠任何宗教仪式作为得救方法的宣称的所谓的救赎计划。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并且有得救的这样的意志和能力的。 路德将人的罪恶的状态描述为意志受捆绑的一种状态。当我们讲到说自由意志的时候，人认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受到罪恶和撒旦的捆绑的。我们的自由意志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自由意志，我们有犯罪的自由。我们在罪中死了，死去的人他是没有任何意志和能力的，这是神的工作。耶稣在约翰福音8:34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在罪恶和撒旦的捆绑中，可以肯定的人，我们确实拥有某种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想做我们想做的事，但是我们却喜欢犯罪。犯罪的欲望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之中，远离神，活在罪中，喜爱罪恶，死在罪中。我们在罪恶中的捆绑如此的深，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死在罪恶过犯中。人受罪恶捆绑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的奴隶。马丁路德反思了人们悲惨的堕落的这种状况，并且这样描述他：我相信我无法凭借自己的理智或力量相信我的主耶稣基督，或来到他面前，但圣灵借着福音召唤我，用他的恩赐光照我，使我在真正的信心中成圣和得以保守，正如他呼召聚集光照和洁净地上整体基督教会，并保守教会在真正的信仰中与基督联合。这是唯独恩典的福音，教导我们神怜悯那些绝望无助的罪人，对他们毫无亏欠，却仁慈地赐予恩惠。罪人不配得到恩惠，他们除了神的愤怒以外一无所有，却拥有享受神恩惠的无上特权。这都是因为出于神他纯粹的善良良善，选择他神自己选择善待那些只配得到他审判的人。救恩是我们不配得不该得，神主动给予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唯独恩典。提多书2:11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神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地为人做了。第四点，唯独基督，它是整个唯独和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斯蒂芬·威伦给出了5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首先，唯有基督是我们所信的所有教义的中心，我们只有通过神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才能认识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唯有通过神的力量和他的恩典，才能得以保守。神恩典的目的，只能通过基督成就，并最终实现我们与神和好，并得儿子的名分。如果没有圣子为拯救我们而降世为人，神所说的话，神所赐的信心，神所施的恩典，以及神所有和所应许的荣耀，就都无法理解。第二，唯有基督才是我们教义的核心，因为圣经将基督置于神为创造万物所制定的永恒计划的中心。 尽管写圣经的作者各有不同，但圣经是神统一的话语。他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以无限的智慧和力量选择在基督身上应验他所有的目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中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圣经就是给耶稣做见证的。第三，唯独圣经反映了基督的自我见证。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将自己置于神启示的焦点，解释了他的死亡，并见证了他作为弥赛亚的复活。路加福音24章26-27节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他在约翰福音5章22-23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我们不尊敬耶稣基督就是不尊敬天父。第四，唯独基督是我们相信圣经对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见证。希伯来书的开篇强调了神在他儿子身上自我启示的终极性和优越性。希伯来书第一章1-3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所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保罗谈到耶稣的卓越地位，在哥罗西书一章16-18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以弗所书一章9-10说，都是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五，唯独基督才能使所有基督教神学连贯一致。一个多世纪以前，赫尔曼巴文克正确地教导说，所有基督教神学的中心都是基督。基督的教义不是起点，但它肯定是整个教义体系的中心点。所有教义要么为它做准备，要么从它推断而来。它作为教义的核心，为整个基督教的宗教伦理生活注入了活力。简而言之，我们在神学上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只与基督一起兴衰。只有正确的理解基督，才能正确塑造基督教神学最独特的信念。如果我们误解了基督是谁，以及他在生、死和复活中所做的，那么我们所有其他的教育都可能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唯独基督。所以我们提到了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最后一点是唯独神的荣耀。让我们来祷告。